欢迎来到来都来了，我是主播丸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简丽丽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相信听播客的朋友们，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简丽丽老师是BYM 的主播，同时也是简单心理的创始人。那欢迎简丽丽老师跟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Hello， 我是简丽丽。
简丽丽老师现在也在上海，是不是？怎么样过的最近？
对对对，勉强活着吧。
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应该是4月7号，然后当时是我跟丸子两个人嘛，然后今天是4月17号，所以基本上已经过了10天了。然后呢，这10天反正就我感觉下来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动，前提是如果你没有生病的话。所以 我自己算了一下，我是从3月14号开始就是进入这个封闭期嘛，然后算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多月了。然后我也可以非常切身的感受到包括我自己以及身边朋友的一些心理状况的转变。所以就是我就特别想要请一个有专业背景的并且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的一位朋友来给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这种心理状况。
其实我还挺期待就是我们一起录这个节目的，就先不说我是 BYM 的死忠粉，然后其次主要是最近这个心理就是会还是对心理医生有一些期待的。就是上一期节目我还跟大家在节目里面秀恩爱，我说就状况过得还算可以，然后跟我的室友相处也非常融洽，受到了很多的照顾。然后呢，这段时间因为实在封在家里面的时间太长了，然后有一段时间处于就是菜快吃完了，就真的快没有东西吃了，然后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封，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开团购，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很尴尬的阶段。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房间里的两个人，你走过来走过去和你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心翼翼的感觉，就不像原来那么轻松那么愉快了，就是会害怕触碰到对方的那个情绪边界，就是会更退一步的那种感觉。就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感觉到过的紧张，是那种关系的那个就像一根橡皮筋你把它拉紧了那种感觉。所以我还挺期待跟简丽丽老师聊一下，就是对于这种情况或者对于大家现在不太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要怎么样去面对的。
就我丸子说的那个阶段我也经历了，因为是我们之前也没囤太多东西，然后我是来上海出差，后来就被封在朋友家了，所以我一直是在朋友家住。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封的时候就没有料想到会封这么久，以及就看不到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封嘛。然后所以我们囤的东西就是尤其我觉得也没有经验，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在回北京的话就有经验了。就是我们觉得囤了很多东西，就是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就去买了好多好多零食，然后就有零食大概在两天还三天就吃完了。
一开始都不知道省着吃是吗？
对，就是你也没有预估，就是就没有概念，我们就买了好多好多。然后水果蔬菜都是，然后紧接着到了然后就我们意识到可能不会解封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我觉得可能经历了和丸子差不多的那个就很焦虑，就是因为之前我没有特别焦虑抢菜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们三个人就每天早上就去那个叮咚啊什么每日优先盒马上抢，然后发现根本抢不到，我觉得这时候就特别慌张。我们也是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单独一栋楼，所以其实做不了团购。然后就现实上带来的那种危机感很强，就会觉得那你可能很快就没有 就长时间没有蔬菜没有水果，然后包括鸡蛋，我记得刚开始我当时就是我就多囤点鸡蛋，然后我就是我室友吧，朋友就说我们其实很多，其实那个很多就30多克，然后当时觉得30多克呢，那就三个人嘛，三个成年人，你觉得你怎么一周怎么也够了嘛，但你很快就发现因为各种东西不足，你的鸡蛋就消耗特别快。对，然后就我就胃经历的那个恐慌，就一直到有一天那个终于我们找到办法，就是买到东西，然后而且当时还担忧就是物流进不来，虽然就你买了但是可能进不来，直到有一天我们订的东西到了之后，我觉得才获得了基础的安全感。
真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个人来讲也是，就是这个恐慌指数随着家里面的物资越来越少，恐慌指数逐渐上升，然后等到下一批，而且就是我有很多那个蔬菜，其实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都会扔掉了，因为不太新鲜了，或者是叶子已经黄了，但是就是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你不舍得把它丢掉，你知道吗？然后就一直放在冰箱里，直到下一批蔬菜进来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哦，我心里一个大石头落下了，然后我可以把我新鲜的蔬菜给放进冰箱，然后把我那些不太好的东西给它扔掉。就是而且到后面都基本上物资非常省着吃，以前我可能一次吃一袋的零食，现在我一次吃半袋，因为零食在上海现在不是必需品嘛，就不是必需品，其实你哪怕是团购其实也是进不来的，所以就变成了就变成了家里的这个零食每天就是掰着指头算来这样去吃，包括我家其实很多物资其实现在都没有了，但是因为不是基础物资，所以也没有办法去做补给。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我那个吐司，我每天早上吃两片面包煎鸡蛋的，然后呢前阵子就是团到了那个吐司之后团了两袋，但是其实吐司的保质期只有4天、然后你买了两袋吐司，
对，
完了之后呢我就管它呢，我就闭着眼睛吃，就都超期不知道多久了，我想的反正没有异味我就可以吃，就闭着眼睛吃过期食品
啊。是的，我也是过期牛奶继续喝，只要没有 只要味道没有没有变质的话都可以喝。
所以可能这种情况下我是觉得就是你是不太可能保持就所谓日常情况下我们说好情绪。然后所以你肯定要体验就是这种现实层面给你带来的负面的情绪。但这是正常的。就我是觉得在那个大家好像一直对心理健康有一点误解嘛，就是觉得觉得我现在情绪特别糟糕，然后是不是就是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或者是需要被改变的事情，或者是不是我找心理咨询师聊聊我心情就好了。然后包括前一段因为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他说我每天，他也困在上海嘛，他说我每天就上你的微博来看一下，就想看一下你是怎么岁月静好能接纳生活的。然后就这个其实对心理健康特别大一个误解，就心理健康它里面有一个特别就它教科书的定义，其实我在好像 BLM 还有好多地方其实讲过好多次，就是心理健康的定义，其实就教科书的定义，它就说是一个人能够对现实情境做出适应性的反应。这个说人话的意思就是你遇到不高兴的事情你会愤怒，你会哭，然后你遇到高兴的事情你会高兴，这是心理健康。但是如果你要一直哪怕是你在被人打的时候你也是你说我特别平静，然后我特别能接纳一切，那不是心理健康，那是不健康。就是所以在我觉得因为现在还就我们还处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嘛，疫情没有过去，然后大家担忧特别多，然后好多人的现实比如说看病的需求啊，就是吃东西的需求啊，包括比如说想喝个可乐的需求都不能被满足，这种状况下就你不高兴或者你特别生气是 是健康的。嗯
嗯、
相反就是你说我回避，就我隔离掉这些糟糕的情绪，我就是每天都很开心。这种状况可能是需要帮助的啊。嗯对，真的，真的，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嗯，但我
是我感觉就有点像我了。
没有，但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因为我自己的心态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两个大的转变。就第一个转变是3月31号，就是封城之前嘛，然后当时我是有一种啊我要被关起来的一种不安全感，但是当时的一个希望可能是4月5号之后就解封了嘛，所以3月31号那一天我是很焦虑的，因为不知道我要面对什么。然后呢，但是真的当封起来之后，我的这个情绪就慢慢就平稳了，然后反正觉得哦也就这样了，好像每天吃吃喝也还可以。但是一个大的转折就是可能到了前天大前天吧，然后有一天上海是下着大雨，然后天气又特别不好，到那一天我就觉得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看了很多这种很不好的负面新闻，然后每天就是跟朋友看到朋友圈的这些报道也不是特别正面的嘛，然后每天大家的这个情绪也非常的起伏，然后那一天天气一阴，我就觉得我说我天哪，我说我说我今天好像不太好了。但是那天晚上我就洗了一个澡，后来我就睡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上海出太阳了，然后早上我又睡得特别饱，我就往那个阳台上一站，我整个人好像那个元气又回来了。所以基本上我的情绪是一个这样的这种曲线，在
曲线，
这种曲线的状态在这边进行当中。对，
心理健康的本身整体是说你如果就一个人的心理是有弹性的，就是我觉得这是Nicole就是讲的这个就是你遇到糟糕，就是我们就是一方面是这个大环境上啊，就是这个糟糕不糟糕被关起来了等等，你应对生活上各种物资的问题。然后那还有就是你生活中细节更微小层面上，你有高兴的事情你能高兴起来，不高兴你遇到不高兴的事情能感到不高兴。就是你的心理的能力是有弹性的，这个是健康的。就是不健康呢，就是一个是你没有办法对就像你被打了你没有不开心，就是你遇到很糟糕的事情你没有不开心，然后或者是你遇到高兴的事情高兴不起来。就是这个就我们就像有点像你的就是人的心理健康像橡皮筋儿，就是你健康的时候它是能屈能伸的，但你不健康的时候就无论你是卡在什么环节上，就是这个橡皮筋失去弹性了。就是像你Nicole说的可能太阳升起来了，然后甚至你生活中有好的事情发生了，你也再无法体验到那个高兴的感受。然后这种状况下我们讲这个时候你是需要帮助的。
我想到其实我有点像简历老师刚刚讲的那种回避，就是我下意识的会不想承认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不好的，然后我就会做一切让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很好的事情。我刚被封的时候我每天坚持要点一杯 CISO 的咖啡，完了之后呢我就会用这个咖啡来跟我自己说我现在生活还是正常的秩序的，因为我可以喝到咖啡。但是呢后来就不是随着疫情越来越困难你就点不了咖啡了，我就放弃了，我说 OK 我现在就是不太好，就是我一定要被很直面的那个现实甩到我面前来说你看你现在就不行了，我才会不行了。如果但凡我有一点条件去假装我现在还挺 OK 的，我觉得我还挺好的。
那你很乐观。这也挺好的。就是我想怎么说呢，就在我听起来就丸子在说的是你有你回避痛苦的方法或者面对痛苦的方法，并不是你不面对，但是就是你在一个困难的状况下你决定用一杯每天点一杯咖啡来让自己维持这个生活的秩序感。 就这是你处理痛苦的一种方式嘛。但我在想，就这个区别，因为我们在录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聊了一个小时嘛，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不健康的区别在于，即便这个血淋淋的现实摆在我面前，我也是拒绝承认的。然后这种呢，就往往大多数情况之下有很多种原因了，比如说其中一种是这个痛苦对于我来讲实在是太大了，无法承受，所以我干脆就拒绝承认它，我拒绝这件事情发生了。但是你比如说适度的这种所谓负面的情绪，其实是有很多价值的。就比如说是那些特别焦虑的人，可能4月1号就三月三十号封城之前，他可能就囤了一个月的食物。
我室友。
对，然后所以他就能比我们活得更好。然后安全感更好的人，在这种状况下就你迟早要面对生活对你的鞭笞。所以负面情绪，所谓负面情绪，就包括你在现阶段产生负面情绪都不是坏事，就是你焦虑和你不安的时候，你才会去想办法去囤菜嘛，想办法去成团，找团，然后你对现在的这个生活不满，你才会想办法去改变。然后但是就是所谓我们说被卡住的状态是，就这也可能是就是所谓就之前你扣也问过我，就是灾后心理重建的问题嘛，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现实环境其实变得更好了，安全了，你不再处在危机里面了，但是你始终好像还活在危机里面，那个就是我就说，那个就是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心理健康那个绳被绷直了，弹不回来了。然后那也有人是，我始终否认我在那个过程中经历过任何糟糕的事情。甚至他无法忍受别人来抱怨，别人在这个糟糕的事件里面经历了创伤，然后，他可能反过来不断的教育你，你应该感恩啊，你已经很幸运啦，然后，你一切都很好，我过得就很开心，你为什么不开心呢？就你就知道他是被卡在另外一个极端上了，就是，就是他拒绝承认，或者面对。所以人比如说创伤还有一个反应，这个是也特别常见的，就是人如果经历特别大的创伤，就是我的情绪系统觉得自己无法处理这个创伤的话，就很有可能他干脆就忘掉这件事情了。他对这段时期没有记忆。这个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创伤后其实比较常见的反应。比如说一个小孩可能小时候总是被虐待，然后他明显比如说他现在生活里有很多创伤的痕迹，但是你问他就是跟他讨论他过去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他不记得了，他说我一切都很好。就是这个是人的自我保护的一部分，就他不是件怎么讲，它不是个糟糕的事情，就是它就是因为我面对它太痛苦了，我现在生命里也没有更多的资源能帮助我来消化和处理它，于是我决定我把它忘了。
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之前经常听 BYM 的时候，简历老师会说到允许这两个词，就是我反复会听到，比如说你要允许你自己，女性你要允许你自己绽放，或者说你要允许你自己开心，允许你自己难过。其实我刚开始听的时候，我会对这个词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很少会有人说到你要允许你自己干什么事儿，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是不允许我们自己干一些事儿的。比如说我可能不允许我自己不开心，我不允许我自己绽放的这种下意识或者说无意识的那种苛责自己，会挺严重的。但我后来听了那个BOM 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就是在包括刚刚那段简历老师的对话，又让我想起来其实允许我们随着环境的变化而 变化我们自己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就像水流一样。那你就是碰到了不好的情况，你肯定就是改变了你流向的方向，你不可能就是说我换了一个环境，我跟原来的是一样的，那反倒就不大正常。
但是我觉得刚刚这一段其实还给我挺大的启发，因为在今天录制节目之前，我一直觉得天哪，我是不是病了，就我每天都在问我自己说 Oh my god、oh. 我是不是病了，就是我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depressed， 就有这么沮丧的时间。因为其实在我的人生，像这种情绪的负面情绪的堆积是不太多的嘛。然后直到我们开麦之前，就是简历老师也说现在这种状况第一个是比较正常的，第二个好像身边的人也都是处在这种环境当中，才会让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安定，就是哦，原来我现在这种状况是完全正常的。
尼寇说的很委婉，其实尼寇刚才说的是看到你过得这么也不也过得这么不好我就安心多了。
开麦之前我说的是哦，原来你也不开心，那就好那就好。
对
他对尼寇这句话开麦不敢讲，是因为 BM 的听众可能啊，什么你听到简历里过得不好你说你也很开心，不行。
对
对对对，但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人因为大家我觉得对心理啊就是还是有一些幻想嘛，就是有一些不是那么合情理的认识，就觉得就像我去微博留给我留言的那个朋友，就是他就说要来看我怎么在这种状况下岁月静好接纳自我。然后我其实一直在想，因为我前一段好像就是听朋友跟我说他看有一个人发了一个东西，我就说特别对，因为这句话一直在我脑袋里萦绕，就是他说我现在说任何话都要经过大脑，否则的话我说出来每一句都是脏话。对。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因为你每天在处理的这些信息，负面信息实在是太多了，然后不管是真的假的还是合理的不合理的，这种状况下加之你又出不去嘛，你的生活无法恢复正常，就是尤其这还是一个怎么讲呢，它不是一个比如说我知道14天我坚持14天这个事儿就结束了，我觉得那也带给你希望。我觉得这种状况下人就很难就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你有所有的理由不开心。
而且我觉得心理咨询师在这个时候真的很难，就刚刚我也跟简林老师说嘛，就为什么我们会想在这个时候请他来上节目，是因为在我自己过往的求学经历里面其实有遇到过一次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校园枪击事件嘛，然后当时在枪击事件结束之后，我们学校就请了大概20个心理医生免费为学生进行所有的解答，然后也可以就是你可以约心理医生来帮你做心理咨询。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说哎，为什么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我们都没有心理咨询师，或者是有一个人比较系统的给我们站出来普及一下心理健康的这个知识。其实是出于这样的初衷我们会请简林老师来上节目，但实际上在开麦之前简林老师也给我们做了一些就是基础的普及嘛，就是心理干预其实并不是在这个阶段来进行干预的，是不是？
对，就是我觉得简单来讲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大家想象的这种比如说走进咨询室跟咨询师聊，它能使我感觉好一些，或者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对自我有更多的理解和认识，我能改变未来我的生就是生活中的症状，这些往往是在你的现实问题被解决了之后。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就比如说你寇说的枪击案，就是你不可能在枪击案发生的当时你去因为每个人都在担忧自己的生命安全，然后在这种状况下你去给大家做干预，这个干预是没用的，就是你是没办法比如说带他说我怎么理解你现在的恐惧，因为你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恐惧，不恐惧的人容易死掉嘛。然后但是当这个枪击案发生过后，校园恢复秩序恢复安全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找，就是就在这种我们叫危机干预，在这种危机干预下面，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流程的，就包括让大家能够认识到现实环境是什么样子的，让大家有基础的安全感，就其实就是这二十个，我理解这二十个心理咨询师来，他们不只是，就比如说我们做这种危机事件干预的时候，他不只是这些咨询师跟学生去做团体或做个体干预，他还包括了一系列的，就是心理咨询，就是一般情况下是我们是会把这个当成一个项目来做，那他要去教育整个学校系统应该怎么做，给大家发什么样的邮件，然后学校应该有什么样的支持系统，老师应该怎么应对就是学生的这种焦虑的情绪，以及老师怎么来识别哪些学生是特别需要帮助和鼓励他们心理咨询的，就你可以理解为这更像是一个支持性的系统，然后我们把整个现实层面的安全感能够建立起来，就包括哪些信息需要是透明的，然后学生来寻求问题的时候，他们应该做哪些回应，就是这些培训都要做好，然后才会最后进入到就是咨询师和学生的沟通里面，这个沟通可能包含团体的咨询，然后这里面就是一般他会给人群分类了，就是你比如说受到枪击伤害的，就是最直接的这些群体，他们有些人需要处理丧失，然后包括有些进入到个体咨询里面去，然后他外围的这些人，就是跟这些受害者不认识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会面对什么样的情绪，我们做什么样的处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识别，比如说一个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些人可能他经历过怎么讲呢，就是他内在有一些旧创伤，这个旧创伤什么意思呢，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他亲近的人有过意外身亡的经历，然后而这个经历他并没有在过去的那个经历里面没有被好的处理，所以在当有枪击案发生，即便跟他离他很远，也会trigger， 就也会激活他那些对丧失的恐惧，对生命的就是焦虑啊等等等等，然后这些人是会再被剥离出来再继续来做干预的，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整个最终后面的这个所谓就是创伤后的这种灾后心理重建，因为刚才你扣问了我这个名词，就是有大灾有小灾，有天灾有人祸，然后有大范围的小范围的，但它你可以理解为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但你可以理解为实际上最终比如说当疫情过去之后其实最终是一个社会系统一起来做这个心理重建的工作的，然后心理咨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一种就是大部分人是我们现在这种状况，就是生活可能你的生活有很大的变化，你有很多不满，有很多无法就是满足的期待，然后但是我们并没有真的遭受，比如说真的你没吃上饭，然后或者你真的你遇到了疾病，然后你没有办法处理，就是我们的安全现在目前来讲就是是没有遭受巨大的威胁的，那这种状况下但你在应对其他的事情嘛，就是你不高兴啊什么的这些这些情绪我觉得是是健康的，是正常的，然后那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其实是在现有的这个环境下会激活他一些旧的创伤，这个就不限于疫区的人啊，就不限于只有比如上海啊，就是还有现在正在封禁的这些城市的这些人，这个包括就是在其他城市的他经历过比如说失去自由，或者是经历过就疾病无法得到救治，或者经历过不公，就是这种 他有过，就是他个人历史中他有过这样的创伤，然后在现在的这个状况，他无论是看新闻也好，还是就是在现在这生活也好，他可能生活在一种是我们的现实情况，一种是他的内在现实，就是他由于他以前那个创伤所给他带来的恐惧感或者是不安感焦虑感里面，然后这些人的这一部分他其实目前是可以通过心理咨询来得到帮助的。然后在心理咨询里面，其实咨询师会不断的和他来帮助他来澄清，就是现实现实中在发生的事情和他幻想中在他的那感受层面的东西，以及帮他去处理他旧有的创伤。这是一部分人。然后还有一部分人，我觉得其实是更艰难的，就是我说的都是心理层面的啊，就是不是那个现实层面的。就还有一部分人是他本身是有一些精神类疾病的，就是他本来就有诊断，然后有在服药，然后这段时间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在上海也有那个中心嘛，在济南森林，然后其实是最近我们自己的那个中心在这个阶段处理很多是这样的用户，就是我买不到药了，然后或者有一些是他在这种状况下就是进入了特别糟糕的精神状态，就是比如说他精神类的疾病症状有特别大的发作，然后但是这个状况下他无法就医，这部分人其实是对于他和对于他的家人来讲就挑战会更大一些。
那这种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及时寻求专业帮助的，
就很难。就很难的是，比如前一段我们是一直在帮我们一个用户买药，后来买到了，就是其实还是挺开心的。但这个状况下，我觉得是现在是目前情况下沧海一粟吧，就是因为那还好多，比如说透析啊，就是这种身体上就生命受到威胁的人，就是我觉得一样这种状况。
而且我在想，就是现阶段情况，如果对于一些真的比如说他生病了，然后他被带走了，或者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家人因为没有办法去得到相应的救助而的确生命出现问题的这种人，其实从心理层面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创伤。
但是这个在就是这个还是我觉得说比如说心理干预性咨询的那个局限，他在这个阶段是很难，就能够提供的帮助非常非常有限。但是他在你的整个心理干预更多的是在你的日常生活恢复了之后，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丧失亲密关系或者丧失亲人这件事情，在你丧失的，就是尤其是现在就大家在微博上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它是很难很难处理的对于他们来讲。然后但人往往是在我们的生活恢复了如常的秩序之后，人才会开始真的开始处理丧失，就是情绪上的丧失。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心理咨询就是会有帮助，能够陪伴他来讨论，给他情绪上的支持，然后以及就是帮助他处理丧失这个部分。但还有一点，就是这也是我之前想特别提的，就是虽然我们都在经历就是很不如意的这个阶段嘛，然后但其实并不是所有人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一定会有创伤。就是心理创伤并不是所有人就是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就是都会有创伤，不是的。我拿这个来举例吧，就比如说你出去被人打了一顿，就是被人欺负了，然后如果你被人欺负的时候， 没有人站出来为你说话，然后你又回家，你回家跟你爸妈讲，你爸妈又说又把你骂了一顿，就是这个会形成创伤。嗯，然后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比如说我被打的时候，有人出来为我伸张正义，然后我同期呢感受到很多人支持我，很多人爱我，他就有机会消融那个创伤的感受。嗯，然后就是他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发生，就所谓客观上坏事发生不一定会带来创伤。但它的核心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获得了，你同样获得了更多的爱和支持，你的痛苦在这个过程中被人理解，然后这种状况呢它可能就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不让你感到愉悦，但是呢它不会使你未来不断的，就它不会摧毁你的自尊或者摧毁你的信念。嗯
哦，
然后所以你事后想起来的时候，那可能是糟糕的事情，但是有人甚至可能还能从这个过程中获得一些对这个世界上新的看法。在这种状况下创伤就不会形成，所以并不是比如说我们这么多人大家一起被关起来一定就大家都特别不好，不是的。就是
对，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有被照顾，有就是获得很好的支持，很好的体验，就别人打了你10分吧，然后你可能你又得到15分的爱，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就不会有那个所谓后面有 PTSD 啊这些东西。
嗯，所以你说这个我就觉得是不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尽可能多的去帮助到一些身边我们看到困难的人，这个可能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抚。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比如说我经常会因为物资短缺而感受到一些焦虑或者是威胁，但是与此同时我的一个底气来源于我知道如果我真的到了那个地步，我只要在我的业主群里面跟我的邻居要，我说我家没有蔬菜了，我家没有粮食了，我家没有肉了，我知道一定会有人来救我。就是所以说是不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简历老师也说嘛，其实现阶段心理干预并不是这么的有效，那是不是与此同时我们更加应该是一个人帮人，然后我们之间相互去救助的一个过程，可能这个时候给予彼此温暖才是一个更加有效跟直接的方式。
是的是的。嗯，当然就是因为你现实上得到帮助或者你被帮助，你帮助别人和别人帮助你，我觉得它都是一个特别对你的心理健康特别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是现实上的帮助，但它其实里面最核心的是你的情绪被理解了，就是你的那些恐惧感，你的难过，然后你的焦虑被安抚了，就是被这种现实的食物或者是现实的别人对你的救助，别人对你的关心安抚了。就是不，而这时候不是有人站出来说别人都不哭喊，怎么就你哭喊呢？怎么就你事儿多呢？怎么就你要求多呢？怎么就你娇气呢？
就是现在已经很好了呀，你又没有，
对，你家又没有病人，对
对，
你又没有那个什么，就是其实核心的本质它虽然是以物质表现出来的，但核心的本质是你是被爱的。你是被你的情绪是被接纳和被爱的，就这件事情是对于情绪上的创伤是特别有帮助的。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在现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心理咨询没有那个魔法的时刻啊，就是不能让你马上好起来。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给自己寻求情感上的支持是重要的。就比如说你跟好朋友去聊你现在的困惑，然后吐槽，表达你的不满，然后这些就是你情绪上获得支持这件事情。在你应对现在我们的这个环境上是有很大帮助的。
这个解答了我一个还挺长久的一个 疑惑或者说感觉，就是在很久之前我们刚工作的时候，不是我状态不太好嘛，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也并没有什么现实的困难、
嗯、
那个时候就是工作很好，老板很好，然后待遇很好，然后晋升也没有，就是整个前景都是欣欣向荣的，但是我就是状态特别不好，我就觉得我很不开心。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并没有感觉到被支持和被理解，就是反而是我家里的我妈会跟我说，你看你工作这么好，然后你这样那样，你多好呀，你为什么不开心啊，你就是以前过得太顺了，就是这个原因。
嗯，
对
对，这
现在就好了。
这个就会让人，就是让，因为我也经历过这种时刻，就是经历很长时间这样的时刻，年轻的时候。然后也是就是我不爽，然后就是家人都说你好的不行了，你有什么不爽的啊。这种状况下就是其实你的位置就特别特别孤独。这个孤独的位置上呢，你就不免会自我怀疑，比如是不是我有问题，然后是不是我的想法有问题，我的情绪是错的。然后这个就会使一个人陷入比较糟糕的状态。这个糟糕的状态就是他对你的就怎么想呢，就整一个他的这个 message 是告诉你说你错了，你的感受不对。但其实没有人的感受是不对的。我感受，我这就是我真实的感受，我的感受是需要被尊重的。
我觉得没有情绪是不对的，这个还挺重要的。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绪，可能只要说出来它就会被放掉，但是如果你一直被否认，一直被不支持，其实这个才是最难过的。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如果在这段期间你虽然可能经历了焦虑害怕，但是同时和朋友保持了很好的沟通和联系，其实并不一定会有心理创伤，因为你被感觉到被支持和被连接了。我觉得这个还就是会让我知道为什么最近大家一直在强调连接这件事情，包括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说我们都是一起的呀，然后我们要人和人之间多沟通啊什么的。其实就是虽然困难是客观的，是现实的，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相互支持来一起面对的更好的。
你们知道我3月31号特别焦虑的那个时间最后是什么东西让我把这种焦虑释放的吗？就是那天录的那期节目。就是简丽丽老师，我跟你讲一下，3月31号其实不是我们的更新日。然后那天我就焦虑的不行了，然后我就直接把我们工作室所有的伙伴全部都拉上来，我说你们现在给我进腾讯会议，我们来聊天。然后聊什么呢？就是聊我靠，明天我要被封了，我说我怎么办呢？然后我就一直在说，我说完蛋了，我好焦虑，我现在真的是非常焦虑。然后后来我们还录了一期节目，那期节目好像录了也一个多小时吧，然后就在讲我现在的一个状态跟一些内心的这种真实的想法。然后结果后来我们还收到邮件，就有很多听众他说，哎呀Nicole，我是真的能在节目里面感受到你这种非常真实的情绪。但是对于我的一个体感来讲，就是当我把所有的这些话全都说出去了，哪怕它是像祥林嫂一样的这种我不断的去重复，不断的去给自己打气，或者是不断的去释放，但是这个结果就是最后我的确就是释放掉了。那天这个节目录完之后一旦封闭起来也就好了。
这就回到有一个问题上，就寻求帮助这件事情。就是你有办法寻求帮助，就这个不含，就不只是专业的帮助啊，就是身边朋友的帮助，包括你自己如何支持自己的这件事情，就是它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你需要一个是承认自己的情绪，然后第二就是帮助自己来处理这些情绪。那处理这些情绪肯定不是就是你批评自己说你不应该不高兴，你就应该高兴。你看就是你不能是个正能量狂魔，就是你不能是你就是要积极，一切都会好起来。因为你现实状况下，我觉得比如那几天我在抢菜那几天，我就每天早上我记得5点多我定表嘛，5点多起来抢不到，然后你就会我就一直会持续到8点多， 然后心情就会特别差，我就一天心情都特别特别差，就尤其是你就你打开每一个 APP 页面上面都没有菜，就没有东西，我觉得那个带给你的那种焦虑和恐慌感是特别强的，就抑郁的那种感受。你这种状况下，你说你让我在什么你积极一点呀、啊、就是啊你现在还有吃的呀什么的，这些只会让我变得更愤怒嘛。所以本质上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下，人们的那种情绪是需要被理解和被接纳的，就是他不需要被教育，但是如果你的情绪在那个时刻有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可能是让你情感上感觉比较安全的人，就是可能是你的闺蜜啊、朋友、你的家人，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你写日记或找了一个陌生人，就是，但总之就是你的这个求助的对象他不评判你，而他能给你一些支持，哪怕就默默的听，就足够了。所以我之前有时候我会跟有一些朋友说，我说他们，因为他们有些人他的生长环境里面就不断的被评价嘛，就他没有特别安全的倾吐对象，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就你可以尝试找一个你觉得在你的朋友清单里面是相对比较好沟通的人，你可以跟他说我今天情绪特别不好，然后我想比如说占用你20分钟的时间，然后我唯一对你的要求就是你不要说话，就是或者
闭麦，
对对对，你就听我讲啊、或者你就过来，或者你来我家陪我，我的要求就是你可不可以就不要说话，就是你是可以提这样的要求的，就是因为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需要情感上的被理解，就或者被允许吧，就我可以有在这种状况有可以有非常非常糟糕的情绪，而没有人跑出来说你为什么这么想啊、你这么想不对啊、你应该看得更积极一些，就是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给自己找一些好的情感支持是重要，就像李寇刚才说的，就是你有你的节目嘛，你有工作室的小伙伴还有听众，就是在这个状况下我觉得就是李寇和听众之间其实相互支持的，因为听众也接纳了就是李寇的情绪，然后同时李寇的情绪也给听众带来支持，就是啊发现你也这么不好
就真的就是听到你扣不好大家也好了，
对
对
对，然后我发现我一情绪不好就到处搞事情，然后搞完了听众今天又把简历老师弄过来了就是
对对
听众帮不了我了、
就是、
然后我要听听专业的讲什么，
哎，真的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俩之间我是更就是对于 BYM 的喜欢程度更高而且更死忠的那一个，我就是会以前会在微博里面就发我喜欢 BYM 之类的，但是对，但是这一次是妮蔻坚持一定要让我来找简历丽老师说、哎，你快去给我找一下那个简历丽老师，看邀请一下他，看他能不能来上我们节目。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就是因为我才是那个很想一直，自从我做播客以来，我就会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能跟 BYM 串上台，或者说我到底什么时候能跟简历丽老师录上节目。但是结果我们录上节目这个事儿，竟然是妮蔻给撺掇上的。今天理解了，就是搞事，你就搞事。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相信专业性的一个人，就是我觉得你人在不同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不同专业的人来帮你做专业的一些事情，所以那现在这个时候，那我能想到的心理咨询师，然后声音又非常好听，就是听上去让我不会在现阶段更加焦虑的，就只有简历丽老师。
谢谢。我之前就是因为我在微博上，但凡发我很愤怒啊，有时候骂人啊，然后什么拉黑别人啊，然后就总有人说啊，原来你也这样。我想不然呢？不然
我也是正常人好吗？
不然呢？不然，就是我怎么活嘛？然后就是，但我能感受到，就是尤其大家， 因为大家对心理是有一个幻想的，就是有一些就是普遍的大众吧，对心理没有那么了解的时候，然后对心理咨询师也有幻想，觉得心理咨询师就应该
永远健康，永远平和，永远岁月静好，永远能够处理自己的情绪，永远能够帮助别人。
老板的 peace，
对的，
对对对。但对我记得我们自己同行嘛，大家有时候开玩笑吐槽，就确实是有那个。我记得有一个，我以前有一个老师，他就因为我们当时就聊到，比如说如果咨询师怀孕了这件事情，然后怎么和你的来访者去讨论嘛。然后有一个那个咨询师特逗，一个老我一个老师，然后他又说他当时怀孕的时候就是他来访者突然意识到他怀孕了，就是咨询师怀孕了，他那个来访者第一反应是啊，你居然有 sex。
大家对于心理咨询师的幻想就是滤镜这么重的吗？就重到这个事情啊，你居然有 sex， 怎样，我不是个人吗？
对，
你是小龙女吗？
他不，但是每个人的幻想不一样了。但有些人的，比如说，哎，但是我只是举这个例子了。我们说到这儿了，但有的人的幻想其实是就是咨询师是很糟糕的，就比如你都是骗子啊什么的，也是有的，很糟糕的幻想。对，但最终回来了，就是，这个行业本身。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它其实是个服务行业，然后咨询师本身是普通人，然后而在这个状况下，其实咨询心理咨询里面训练咨询师本身是更多你怎么讲，你要更多能 access 到自己的情绪。但本质上就是我们是有一个理论的，就是如果一个咨询，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没有办法面对我的羞耻感，那么当我的来访者在讨论到他的羞耻感的时候，我就会回避掉，我可能听不见看不见也会回避掉，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在这上面工作。或者比如说我没有办法面对我自己的欲望，我认为我自己的欲望是一件特别糟糕的事情，那么当我和我的来访者工作的时候，当我的来访者要表达他的欲望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回避，或者我认为这是件糟糕的事情。就是所以其实心理咨询师他相反，就是他在处理的他这个职业训练更多的是你对你自己的情绪更敏感，以及你要先能，你能接纳你的所有的所谓的那个坏情绪啊，或者糟糕的东西，你对它有足够多的理解，然后你才能和别人在这上面工作。所以每个咨询师都是有他自己局限的，因为就是尽管我这么说，他是不断的这个专业不断的训练 professional 来做这个事情，但是人都是有创伤的嘛，人也都不完美，所以每个咨询师都有他自己有局限的部分。
那这样会更辛苦吗？这种训练其实就意味着你要更加清楚跟直观的去看到自己的创伤，跟被就是逼着自己去面对很多自己不愿意去面对的情绪。
是，它不没这没有什么，这没什么辛苦的。其实它是个挺幸福的过程。我的感觉，挺幸福的过程是。这就意味着，所以比如说在最经典的心理治疗流派，就是在最早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里面，它是要求你如果要给别人做精神分析的话，你是一定要被分析过的。就是这是它最 foundation 的原因，就是 fundamental 的原因，就是它的假设是你要对自己有足够多的理解，你才有可能就是进入另一个人的 psyche 和他去在他的 psyche 里面工作。然后这个过程也能使得你对自己有更多的 awareness， 就是哪些是我的局限，就是当我跟这个个案一起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哪些个案我是做不了的，它是超越了我的局限的，我应该转介的。 当然就后现代的这些心理治疗流派不再要求这些了，嗯，因为它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就是它不一定不一定所有的来访者我们都在人格层面特别就是底层的层面去工作，我们可能只处理症状，他就对咨询师没有这些要求了。
嗯
嗯，但本质上所以本质上最终他就需要心理，所以心理咨询师他必须是一个相对真实的人，嗯，
而且得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相对敏感的人吧，至少。然后所以我记得我以前我特别年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老师，反正他比较年长吧，然后他就说，他说我没有心理问题，我一切都修通了，这就是个骗子啊。嗯、对，
那这个说回来啊，我觉得刚刚Nicole，其实Nicole这个请简丽丽老师来上节目就有点像简丽丽老师刚刚自己举的例子，就是我现在情绪特别差，我要找一个我觉得能相对好沟通的朋友，然后你来听我讲20分钟、
嗯、
其实他就是做了这样一件事儿。
这个我这个就属于公费旅游了基本上。那天其实我们在群里我还看到了一个，其实是 Steve 说的，然后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好友，然后他发起了一个活动，当时丸子应该也在来都来了所有的听友群里面有去传递这个讯息嘛，然后那个活动他就是一个还挺有良心的企业，他匿名向社会中需要帮助的老年人去提供物资，而且他这个都是自费的、
嗯、
就是自己买彩之后自己找那个跑腿的小哥把物资送到所有人家里面去，但是他这个过程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对接这些老人，我们就得先去搞清楚他们的确是需要帮助的一帮人，因为现在上海外面就是也比较乱嘛，很多人都缺物资，所以就是为了确保这些东西最后能够到老人的手上。然后呢，当时他发起了这个活动之后，当时 Steve 在我们群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封锁期间看这么多负面新闻，做点公益也是缓解自己无力感的方式之一。就这个其实我也是挺感同身受的、
嗯、
因为每次比如说我帮到邻居也好，或者是帮到老年人也好，我发现我可能是一个特别，就是我给人家东西的时候我是特别能够感觉到愉快的一个人，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在心理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说法、
嗯、
就是不是你帮助别人可以治愈你自己还是怎么着。
没什么特别的说法，但是助人就是令人快乐的，就帮助别人本身就是它是你怎么讲呢，就是 validate 你自己价值的一种方式，以及我觉得 Steve 说的也是对的，就是因为你本来就我们面对这些事情就是很无助嘛，很无力，但是你能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它就是增加一些控制感。然后但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助人这件事情其实它不是助人，都是帮助自己、嗯、
对
就
是
其实你这本质上它就是为了使自己感觉更好一些，然后所以我做的这件事情它恰好能也给别人带来一些帮助，所以、
嗯、
本身它就是一个为自己做的事情，然后肯定是令你更开心的。
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很小的时候小学好像是学高尔基的一篇文章，然后那个高尔基还是谁就说给比拿快乐，然后我当时完全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还问了我们的班主任，因为我们班主任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老师，就他能把那种诗词歌赋啊古文啊都给你讲得特别生动，只要是我提的问他都会给我很好的解答，但是那一次他就没有给我解释，他就说你以后会懂的、
嗯、
就是他说这个事情你现在不懂没有关系，你以后你会知道的，然后我这个就印象深刻到就是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就我就小学三年级就理解不了，后来我会像Nicole一样感觉我知道帮助人是快乐的，但是今天我们刚刚录节目，其实简丽丽老师很多话都给我一些过往那种隐隐的感觉，然后一个 说出来了的那种通顺了的感觉，就是是给比拿更快乐。我回应了一下我三年级的班主任。
是这样，
你知道我的一个什么感觉吗？就是简历老师今天来是给你了一期 customized BYM。
哎，他
定制版 BYM。
他刚刚在讲说弗洛伊德怎么怎么样，然后说来访者怎么怎么样，我恍惚了好几次，我觉得我在听 BYM。
所以我们俩今天都属于叫什么公费旅游了，就是我是公费找了一个心理咨询师，你是公费听了一期 customized BYM。
对，就是我觉得我做粉丝做到了一种极致，就是当你喜欢的节目不播了不跟了怎么办，拉他过来做节目现场给你讲。
谢谢，因为我来做节目也很高兴啊，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我最近一段时间生活是挺失去秩序的。然后这个失去秩序呢，就是跟我最近这几个月的生活有比较大的关系。然后对，然后所以能做点事儿，就是干点事儿，就是会让我显著性的好一些。所以我也很高兴了，很高兴今天能来。然后
反正今天的结论就是反正现在心理咨询是没用的，不要想了。
对，今天的结论就是你现在不高兴你就受着啊，你就说出来，
你就找
你
的闺蜜说，
你不要想其他的了，心理咨询师帮不了你。
那不是这个结论还是有偏颇的。对，这个阶段确实是，但是你是有很多方法是可以帮助到你的。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就是还是我说的，如果就是现在的这些事情它激活了一些你的旧的创伤，你就是有很多症状和现实层面没有太大关系的症状，这个寻求心理咨询是有帮助的。对哦，你Nicole 提醒我这个，你市场部还给我安排了个活。
对对对，
应该是简单心理，应该是接下来这一两周，然后有几场是关于疫情下如何做心理调节的讲座，然后是可以在简单心理 APP 上看到。然后如果大家真的就是心情不好啊，然后这都免费了嘛，然后就是想听一些更专业的人来跟你讲一下这个状况下怎么应对啊，然后就可以到简单心理 APP 上去能够预约到这些直播。
我在提醒，也就是我们今天因为是关注在心理层面嘛，包括刚刚简历丽老师说到了，就是其实是有一些，虽然现在我们就是心理咨询这个事儿暂时是得等到环境更好的时候再做，心理干预可能要放在后面，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方法来比如说转移你的注意力，或者说让你现在感觉更好，包括我们前面刚刚说到的去寻求支持，去寻求理解和倾诉，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比较实操的小方法，其实在我们来都来了第100期已经找了各大主播跟你讲过了，什么在家里面种葱啊，看甄嬛传呐、然后看蜜蜂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很奇怪的小方法可以在100期翻到啊，或者说也欢迎大家去简单心理的 APP 去预约专业的讲座。
而且简单心理现在是不是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还有吗？我记得最早是上架过的，
那如果早上架应该现在都还在
啊，对，所以应该大家去简单心理 APP 同时也可以听到来都来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了，也再次感谢简历丽老师做客来都来了。你还是可以每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小宇宙 APP、 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等各大平台找到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拜拜
拜
拜，
谢谢丸子，谢谢你。